在我们所谈的整个生命记哈，其实是摩西到他120岁的时候，也是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已经40年之后离开了埃及，经过了旷野，已经到了约旦河边，眼看着就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因此他等于一个最后的吩咐，最后的提醒。那因为这群百姓在出埃及记里面19章第6节，神已经借着摩西宣告了，这些以色列人要归给耶和华做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的意义何在？它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圣洁，因此他在生活习惯上、饮食上、道德行为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跟他周围的列国好像迥然有别。所以我们也曾经提过，他有很多东西饮食习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吃的他们不能吃，是那个食物本身有问题吗？那个本身有毒吗？或者造成传染病吗？不一定。虽然今天来说有一些食物可能比较容易引起传染病，譬如说猪肉，你所有吃猪肉的人都知道，你烤肉牛肉的话半生熟是可以吃的，猪肉是没有半生熟的，必须全熟，否则里面的寄生虫就要你的命，所以不能吃猪肉。但是还有很多，尤其那些所有不能吃的，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爱吃的。所以他说犹太人不能吃的是什么？他们希伯来语在洋人的卖肉的店，他就告诉你 kosher food， 我们用福建闽南话就是可惜的，他们只能吃那个可惜的，好吃的都不能吃，猪肉不能吃，哎，我们波士顿大龙虾，龙虾不能吃，所有有壳的都不能吃，鱼没有鳞片不能吃，所以红烧鳗鱼不能吃，鳗鱼没鳞片，炒黄鳝，鳝鱼鱼没鳞片不能吃，列了一堆，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吃，就你不能吃。就好像你今天碰到穆斯林，你看同桌吃饭，有一个人碰到牛肉碰到猪肉就不碰，你可能回头一看，莫非你是穆斯林？穆斯林就是不一样，就是不吃猪肉，可是他只吃猪肉不吃而已，其他什么都吃了。犹太人那不吃的可多了，饮食习惯跟别人不一样，道德生活不一样，很多东西不一样，就是为了说你们跟别人不同。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每一顿饭一拿出来先看一眼，有什么是菜我不能吃的放在这儿吗？所以每一顿饭他都提醒他自己，我们犹太人跟别人不一样。那因此23章讲的一些东西好像是一些枝微末节的小细节，小细节也代表着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地方分别。所以虽然是小细节，而且这小细节今天所讲的一些有一些后面的部分特别跟卫生习惯有关的，但是在圣经中最后解释为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它提供的是一个宗教理由，而不仅仅是一个卫生的。你不弄干净的话，圣洁的神到了你们这儿来一看，他会怎么样？他就离你们而去，离你们而去，神不与你同在。尤其打仗的时候，那你这个铁输了，一定输了。所以神要与你同在，因此你生活不但是宗教的圣洁，你要有洁净的习惯，所以规定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这些经文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你要了解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是离今天3400年那么早的时期，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习俗当中，有哪一些国家民族的宗教习俗有规定到这么多细节？特别是你今天来看是合情合理的卫生的习惯，可是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什么民族是这样看的。这就是圣经的不同，而且这些原则几千年来都没有错。虽然细节的规则我们不知道这样遵循了，譬如说以前是用食物来分别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什么人是神的选民，现在我们不用食物了，而是用别的，包括你的道德行为等等。如果你的生活行为使得别人一看，莫非你是基督徒吗？因为只有基督徒会不做这种事儿了，哎，那神就因着你得到荣耀了。 因为你的好见证使别人看出来你与众不同。就现在不是吃什么穿什么衣服的问题了，而是从里到外的自然而然的一种生命的表露。所以二三章一开头第一节他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外肾。外肾你看所有英文圣经他就告诉你就是睾丸，就中文的外肾，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翻译成外肾，不过这翻译是100年前了哈，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外肾，不过总而言之就是睾丸还有阉割，那通常是指男人被阉割，这样的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什么叫入耶和华的会呢？这个词加在一起，一个动词进入，第二个会，然后是耶和华的会，入耶和华的会，这种词句在全本圣经只出现在申命记23章，就在这里，除此以外没有那个地方这样用的哈。有提到会，以色列人的会，那譬如说他们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会众上百万人，那也是提到会，但只有会，没有说耶和华的会，也没有入什么会。然后用耶和华的会又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了，这个会，这个会众，这个群众是属于耶和华的会，不是指一般的以色列百姓，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些人是能够属于这个耶和华的会的，有一些不属于这个的，虽然他可以住在以色列的地上，甚至跟他们同行都可以，但他不属于耶和华的会。然后再加上一个动词进入，或者是被接纳为耶和华的会里面的一员。所以通常这个字的出现，因为只出现在申命记23章，而且连续出现了5、6次啊，那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指你能不能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永久居留权，也不等于是公民权，它比那个还要选的，不但有居住权有公民权，同时你是属于宗教性来说是这个属于耶和华的群众，然后他们在宗教仪式当中你可以参与的。换来说你可以参与这种宗教活动吗？不一定在这儿的人都可以参加，能参加的叫做入耶和华的会，你可能可以住在这里啊。譬如说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提到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可以吃逾越节的晚餐的，譬如说生活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参加的，那外邦人是不能吃耶和华的宴席，就是逾越节的宴席是不能吃的，那能吃耶和华宴席的人，那种人就是在耶和华的会里的。所以即使是以色列人，可能因为各方面的不洁净，可能他偶尔吃了什么东西，或者身体不洁净，或什么原因，他那天就不能吃逾越节晚餐，那天他暂时不能，不属于耶和华的会，或者某种原因他不能参加那个聚会。所以入耶和华的会是有点宗教方面的含义的。那么他为什么提到被阉割的或者是被切掉睾丸的人不可以呢？首先你要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太监啊，太监就是在皇宫后院很多妃嫔的时候要伺候他们的，除了宫女，女的以外也有男的。可是一群男的在后院里后宫里面的妃嫔当中出出入入，这很危险的，所以因此有太监，那就是说男人要经过阉割才可以在后宫。可是你要知道这世界各国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习俗，但是以色列除外，以色列国没有太监。我说大部分国家都有，我不敢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但至少以色列国没有太监的，没有太监。那这边提到说以色列人的人当中被阉割的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表示说不是在那个国家的王朝中一直是有一批人这样子的，他没有的，他从来没有这个习俗。那谁，哪一些以色列人会被阉割？一般，而且摩西为什么在这边提到呢？原因是这样，我说过后来种种的发展啊，世界各国啊，大部分的国家后宫都有太监。那摩西所讲的一方面是当时不一定有，但以后会有的，第二个 以色列人住在各国人当中，别的国家的人可能有。那以色列人会不会有人基于某种的原因，以至于自愿的被阉割或者是被迫的，等等都可能。那因为在我们的考古学的了解呢，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美索不达米亚那边很多国家，就是后来产生的巴比伦、亚述帝国都从那里出来的。那更早的以前有苏美人等等，在那些国家的里面，他们倒不是后宫的太监，是宗教的祭司。有一些祭司是被阉割的，阉割以后做祭司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特别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历史的记录，在异教当中有被阉割的祭司。所以很可能摩西在这里提醒，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是圣洁的百姓，跟各国不一样，别的国家可以有的你不可以有，所以你不能有人做这种事情，如果你做了这种事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就这个意思，提醒他们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历史的发展几百年之后，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也被俘虏到外国，所以因此有一些人是被迫被阉割成为太监，那怎么办？因为这句话就是说你们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了。所以因此在先知书以赛亚书那时候就提到，那时候以赛亚书的时代基本上犹大国还存在，但是以赛亚已经从他的预言中提到犹大国将灭亡，会被俘虏到巴比伦。那时候被俘虏的话呢，就有些人因为被俘虏甚至被阉割，不是自愿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监你能想得出来是谁？除了你想到清朝的李莲英以外，我们说好的李莲英不是好的，好的太监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是穆斯林，穆斯林也是不能被阉割的，他们接受了很多犹太人的习俗。可是郑和为什么变成太监？他是那时候那个他在他父亲或者他祖辈是蒙古时代的王，所以郑和本身的血统是突厥血统的，然后他的祖辈是在云南你说做王或做高官的。可是元末明初的时候大乱，所以他父亲基本上全家大部分被杀，他被俘虏了，是被汉人俘虏的，然后他被汉人阉割就成为太监，后来就跟着当时的燕王，就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他成为明成祖手边最信靠最信赖的一个太监，后来成为明朝的大将。因此郑和下西洋是这样来的，他本姓姓马，因为穆斯林十个有六七个都姓马的，他是马和不是郑和，这个郑是明成祖朱棣赐姓，姓郑的，他本来不姓郑的，所以他是穆斯林，他是被阉割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以后，有些人被阉割成了太监。那如果照摩西的律法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了，可是先知以赛亚却勉励一些忠心的犹太人，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那个时候他就提到，在将来末后的日子，那就是不是犹太国历史当中的，是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他五十六章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外邦人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你不要这样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什么是枯树？他不能生孩子嘛，他是枯树。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是不能剪除的。还有那些第六节，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就打破了摩西的律法中规定那些太监是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他说将来他们如果是持守我的诫命，持守我的约，他们比那些血统上是犹太人却不守我约的人来讲，更会蒙耶和华的祝福。因为他说我的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到末后的日子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都在一起，也不再区分什么是太监。那种情况下，而且何况是那种不是自愿为了什么好处自己去做太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打破这个情况。那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的新约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曾经案例七个执事，有一个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后来有一次神感动他到往去加沙的路上去传福音，就有一个是伊索比亚，我们今天叫伊索比亚，以前叫埃迪亚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埃迪亚伯，其实就是伊索比亚来的一个太监，很可能那个不是犹太人就是一个黑人，所以种族上他可是伊索比亚人的太监，是伊索比亚当时女王手边最有名的、最受重用、有大权的一个太监。他是读以赛亚书，他读到53章，就是56章的前面第三53章，提到将来有个受苦的弥赛亚，他读不太懂。那圣灵感动腓力，就走在这一位埃及阿伯太监的车子旁边，听他在读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在车边就说：“你读的，你懂吗？”那个太监说：“没有人解释，我怎么懂呢？”上车。于是腓力就上车跟他解释，这边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水，那个太监说：“不妨就在这儿，我就受洗了。”所以腓力就给他受洗。那个是埃迪阿伯太监，你就知道，第一他是外邦人，本来与神的约无份；第二个他是太监，可是那天他是最早蒙恩的外邦人之一。比后来彼得跟意大利的军官哥林流传福音还早。所以你要说最早的，其实不是第一个，最早最早的信主的外邦人是这位埃提阿伯，就是伊索比亚的太监。所以他既是外邦人同时是太监，但是他们却是最早蒙恩的人之一。就知道到新约时代这个禁忌已经打破了，但是在摩西的时代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有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所以除了这些被阉割的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第二个提到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好几次后面还有一次提到这个亚门人跟摩亚人也是直到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你说第十一代怎么样，可以吗？直到十代不可以，十一代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种闪族语言，闪族语言是中东一带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都是叫做中东的闪族语系。那边的说法，十代的意思是永永远远不得入。所以在第三节后面你就提到了哈，亚门人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十代就是永永远远，子子孙孙啊。所以这个十代的意思不是真的十代，第十一代就可以，就是永远不行的意思。那希伯来人有两个数字是比较好像一个叫做代表一个完整性的数字，一个是十，另外一个是七啊。所以后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人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够，要70个7。那有些人就没读懂， 比如说一个小媳妇儿嫁人了，她嫁给她老公，她老公常常惹她生气，她拿个小簿子每天记，每天记，记到嫁给她28年，说我已经记了账了，我饶恕你489次了，再一次就满了哈，下次就不饶你了，已经490次，圣经都读错了，70个7就是永永远远，没完没了，不是490，70个7就是永远，那就是很多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喜欢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叫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那个恒久就是70个7，永永远远。所以我常常在婚前辅导告诉这些姐妹们啊，你真的要嫁吗？想清楚哦，嫁过去以后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敢怎么办。如果你觉得那不行，我以为我嫁给他以后把他思想改造一下就行了，那就不叫结婚，那是进了劳改营。你结婚是把他拉进劳改营去改造一下吗？你要考虑到他可能永远不敢了。当然对弟兄们是没有这个借口说反正我就是这样不想改，不是这样的意思，但万一他不改呢，你还敢嫁吗？所以结婚一方面是女人昏头才会结婚的，中国人造字的古人大概是有这个理解啊，女人昏头就结婚。第二个可能性，你也可以说结婚就是一个冒险，豁出去了，万一他不敢了，不敢还是嫁了那就可以，否则他不敢那不嫁了，那就别嫁了。所以啊，这个人思想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直到永远的话呢，那为什么私生子直到永远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呢？这个私生子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语啊。这个字在整本旧约圣经只出现过两次，这边一次，另外一次是很后面的先知书的那个撒迦利亚书的9章6节，那个地方也用了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基本上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当然一般而言从字根他们学者的研究，这个字是可以指就是说不合法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我们叫私生子嘛，啊，不合法的婚姻所生的孩子。那如果这样讲，我告诉你现在美国如果被列为这种叫不合法婚姻的生的孩子的话，在美国人口是越来越多了。我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数字，1960年代北欧的人，譬如说爱尔兰、芬兰、挪威，私生子大概不超过2%，现在是40%的人是私生子。北欧的人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合法婚姻生的孩子，那广义来讲都叫私生子，那是不得了的多啊！所以表示说欧洲国家的道德的滑落到什么地步，以前只有2%、3%叫私生子，现在40%人是私生子，以后到后来合法婚姻生了孩子还变成濒临绝种动物了，越来越少了呀，不合法的比合法还多。可是这个字可以指不合法的婚姻所生的孩子，但是呢，记得两件事。第一，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如果你有婚外情，婚外情就是说婚前性行为，婚后跟不是你的妻子生的孩有淫乱的行为的话，是石头打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婚外情是极为罕见的，那婚外情要用石头打死，如果是这么样的情况这么严厉，那婚外情还生孩子，这个机会是很少的，但不是没有，不是没有，还是会有。尤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像四世纪时代很多时代的时候，道德有点混乱，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私生子，是有的，但绝对不是多数。第二个，这个淫乱所生的孩子还包括一种的淫乱，很不同的是叫做乱伦，乱伦也是淫乱当中的一种哦。那如果乱伦是很罕见的，但如果和乱伦生孩子呢，那也叫做私生子。还有一种情况下，在我说过摩西在讲的时候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跟周围其他的民族，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民族，叫做神的选民，拣选出来的人。周围的百姓在当时迦南地的宗教当中很流行的一种宗教， 他们除了拜巴利还拜亚瑟拉，亚瑟拉是一个女神，所以亚瑟拉女神的祭司都是女的祭司。而且他们的女的祭司在当时的宗教习俗是什么呢？做妓女，不是普通的妓女，不是花钱的，她是女祭司，我们称之为庙祭，庙里面的妓女，庙祭。所以他们在这个亚瑟拉的宗教庆典的时候，就是公开的有一些淫乱行为的。那一个问题来了，当这些女祭司在这种宗教行为当中跟男人发生乱七八糟的关系的时候，女祭司会不会生孩子？会的，生出来的孩子就叫做私生女、私生子。就这边所说的私生子，有一种情况下是指这个。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他这个字的用法呢，除了广泛的你可以指所有不合法婚姻生的孩子以外，可能更特别的是指的这种异教仪式当中，这种女祭司跟所有任何其他的人参与宗教庆典的发生淫乱行为，然后生出来的孩子被称为私生子。这个字有一个狭窄的特别的含义，所以这样的人到第十代就永永远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而不是只是指一般的。那一般的可能也包含在内，不过更可能是那个宗教仪式当中庙祭所生的孩子被作为这种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当时有特别的这种情况。那这是第一类的，是属于跟宗教某种关系的被阉割的，或者是在那种宗教淫乱当中的孩子，这样的人是不能入耶和华会，不能被归属于属于耶和华的这样一个会众，这个圣洁的会众，他们不可以入。那第三节之后到第六节是提到两种人，这是种族上的，是摩押人和亚门人。他这样的人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甚至过了十代，也就是永永远远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摩押人、亚门人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原因，他提供的原因是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路上迎接你，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亚的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这是一位 假先知，我们称为假先知，或者说异教的先知，雇他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听他的咒诅，却把咒诅变成祝福。这是在创世纪，不创世纪，在出埃民数记二十四章有提到，22、23、24就提到整个转变的过程。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摩押人、亚门人被排除，永远被排除在耶和华的会之外？原因第一，他们没有接纳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被迫要绕境而过，所以本来可以比较迅速的穿过他们的地境直接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被迫要绕到比较外面，外面其实是阿拉伯旷野，就阿拉伯旷野跟以色列国的这跟摩押以门人的标界还要更靠沙漠地带，沿着外面再绕过来。第一个是没有接待他们，第二个理由是他们雇佣这个假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那有的学者认为有第三个没有说的理由，但跟前面所说的有关。因为摩押人跟亚门人是怎么来的？他们这种就是属于淫乱产生的行为，因为是乱伦产生的。你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创世纪十九章，创世十九章提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这一个惨剧。后来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了，罗德逃出来了，可是他的妻子有留恋，不愿意很快走，圣经上说他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最后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逃出来，是一家只有三个人逃出来，罗德跟两个女儿，后来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后来是他这两个女儿跟他的父亲乱伦生了孩子，那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然后这个从三十节一直到最后，这两个女儿把父亲灌醉，所以罗德不知道，他醉了，喝醉了，在 罪的过程中，大女儿跟小女儿分别跟她父亲发生关系，然后生了孩子。第三十七节，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七节，大女儿生的儿子给她取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做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所以这两个族是从乱伦所生的。因此乱伦所生的时候，如果我刚说的私生子是属于淫乱所生的，特别是乱伦所生也涵盖在内的话，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因此第二节所说的禁律跟后面摩押人亚门人也是有关的，再加上另外两个，他没有接待以色列人，第二个他们还甚至雇用假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圣经上也曾经说过，那是从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开始重复说过这样一句话，重复很多次。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第三节，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所以他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谁咒诅以色列人谁就蒙咒诅。所以因此摩押亚门被咒诅，虽然当时去雇用巴兰的是摩押的王，但是亚门也被牵扯在内，所以很可能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情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摩押亚门的人一生一世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好，然后他在这个第六节有说，你一生一世永远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句话的意思倒不是为他们祝福的意思，而是说不可以跟他订立合约，和平的约哈。所以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那是合约来讲，通常就是双方的利益嘛。任何的商业合约，什么合约里面都是互利的。那永远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不可求他们的利益，那就是说不可以跟摩押亚门人订立合约的意思。可是当然，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有的时候在一个规定之外有特别的例外。所以我们记得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后来他却蒙恩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但他本身是摩押人，那就是路德。圣经有个很短的一本书叫路德记，路德就是摩押的女子。而且路德是谁？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所以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但他是摩押人。可是他怎么会入了耶和华的会？甚至大卫王的家谱里面有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有趣，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提到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某种定义上都是外邦人，都是属于不得入耶和华会的人，可他们却是耶稣家谱中唯仅列的四个女人。很有趣的是，正经八百的女人都没有列在耶稣家谱里面，没提名提姓的。比如说从亚伯拉罕讲起，可是家谱中没提到撒拉，然后提到以撒，也没提到利百加。那有提到雅各，可是没提到拉杰，也没提到利亚。那提的都是谁？在耶利哥城那个女人妓女拉合列在家谱内，路德列在家谱内，还有一个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跟他的媳妇儿有一个乱伦生的子孙，那个媳妇儿是一个迦南地的人，叫做他玛啊。三个，还有最后一个女子，那是跟大卫有淫乱关系的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也列在那里面。八十八呢，只从血统来讲他是以色列人，但他嫁给赫人乌利亚，所以嫁鸡随鸡，嫁赫随赫，所以他被列为赫人，也是外族人，可是却在 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别的女人血统清白的没列入家谱，没特别指名道姓，指名道姓的四个理论上都是我们觉得他最好就当作没看见就偷偷列进就算了，你还指名谁谁谁，指的四个名字都是外邦名字或者是怎么样，然后都是某种种关系上有一点要打个问号的，这就是一个叫做格外的恩典，本来不该列入但列入。那其中路德大概是这四个女子当中最明显的看出来她是以她的信心而成为这个恩典的承受者啊，因为路德是摩押女子，她嫁给犹太人，那她的婆婆就是拿厄米啊。那后来他们是因为饥荒所以逃难到摩押寄居，后来那边的犹大地的饥荒结束了，而且摩押地她丈夫死了，拿厄米的丈夫死了，她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变成三个寡妇住在一起。在当时的时代女人是不能单独有工作的，所以三个寡妇怎么活呀？所以拿尔米就想回家乡或者靠他的亲属可以养活，那两个媳妇儿都是摩押人，后来一个媳妇就留在摩押没有走，他可能重新再嫁。那路德不肯走，路德说拿尔米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拿尔米一看好吧，他就带着路德去了犹大地。但是当他对拿尔米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的时候，他是以他的信心成为神的选民了，用这个选择而不是只是定居在那。所以这边说不能他的子孙不能入什么会，就是说你这边住住住住好几代下来自然而然就好像有了居留权就自然什么规划。我们今天在美国就常常流行的讲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合法移民非法移民，我们全部是移民，有人合法有人非法，就是说或者有人身份已经清楚了有人身份还是黑的，如此而已。但是路德不是，路德是从他的信心，他说你的国以色列国就是我的国了，我从此以后是以色列人不再是摩押人，你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因为摩押人有摩押人的神，那个神不再是我的神，我的神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在这个情况下，因此路德虽然是摩押人他却被接纳成为圣洁的百姓之一，所以还是有格外的恩典啊。但并不等于说自动的摩押人亚扪人可以自动成为神的儿女，倒不是。然后第三群人是有条件的被排除在这个所谓圣洁的百姓的会之外，但是有一个期限就是三年，那就是以东人和埃及人。你不可憎恨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因为以东人的祖先是以扫，以扫是雅各的兄弟，双胞胎兄弟，所以因此他是你的弟兄，所以不可憎恶他们。如果他在你的地方住了，第三代子孙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不是以东国的人自动成为耶和华会里面的一员，而是说以东人如果住在以色列地住到第三代以后他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埃及人也是如此，埃及人也是如此，所以一样不是埃及全国的人都成为耶和华会的成员，埃及人必须是住在以色列地住上第三代以后。那从个角度来说，怎么会有埃及人住在以色列地住是第三代呢？你会说有这种人吗？有。为什么？当年出埃及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你说有吗？有。实际上用一个名词叫做闲杂人，闲杂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是老外，我们中文叫做老外，不是以色列人的老外。那跟着他们出埃及的老外是什么人？那大部分就是埃及本地的人嘛。他为什么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因为经过十个灾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以色列跟埃及人是住在一块的啊，隔壁邻居，他就会看到这个十灾的当中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还有耶和华神奇妙的祝福。譬如说 冰雹打下来的时候，哎，埃及的田打得一塌糊涂，以色列的田，哎，一块冰雹都没有。然后什么灾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就没有。所以这邻居就看着，哇，这个神不得了啊。那所以呢，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心里想，哎呦，这个神厉害。我们台湾人的俗语叫做西瓜哈，靠大边，那就是说，哎，跟着他有好处哎，所以就跟过去了，就跟他们出埃及。那这些闲杂人就是埃及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可是这些人也常常惹是生非，你读民数记就发现好几次闹事儿都是这批闲杂人，他不是真的以色列人，本来为了好处走的，走走走走到半路上以后就发现，哎呀，旷野四十年日子不好过呀。他们就想起在埃及还有西瓜，哎，还有黄瓜，还有韭菜。我说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除了他不吃猪肉以外，到旷野流浪四十年还在想念有西瓜吃，你在埃及旷野沙漠地想吃西瓜，那个土豪才会这样想吧。怎么在那边想念西瓜还有韭菜啊？当然我也不知道啊，犹太人吃韭菜吗？很多洋人不吃韭菜，觉得韭菜那个味道，哎，他们想念很多东西，就在 营地当中惹是生非，就在那传播这些话，说哎呀，没有韭菜，每天吃这个，每天都一样的玛纳，连吃四十年呢，哎呀，不行啊，怎么的？哎，那了啊，所以以色列就发怨言，发怨言，于是神就降灾啊，都是这些闲杂人的，一下又说没肉吃，后来耶和华神说没肉吃，想吃肉对不对？我给你肉吃，他就鹌鹑那个鸟下来了，我足够你吃一个月，吃到肉从你鼻孔里喷出来，谁惹的话，闲杂人。就是这些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你说经过四十年以后，这些埃及人都死光了吗？不会吧，他可能长辈死了，孩子还等等，所以因此他就有可能在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有埃及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说只要他到第三代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了，是这个意思。那当时有没有以东人，可能在那个时代不一定有，但是后来很可能就有以东人进入他们当中。耶稣时代的希律王你记得吧，希律王就是以东人，可他做犹大的王，哎，所以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人不是纯粹犹太人的血统，包括像这个希律王。当然希律王不是个好的王，他在犹太人当中能够做犹太人的王是有罗马帝国的荫庇，但是像他那种背景的人在犹太地当中是有的。所以这些人是第三代以后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原因一个是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是有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血亲的关系，那另外呢，虽然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些并不是非常和睦的关系，但毕竟他们曾经接纳了雅各跟雅各的子孙住在埃及超过300年，那他容许他们在那里生存，而且在约瑟的时代他们的确也对他蛮好的，只是到了后来摩西的时代，那时候他们有点要怕这个种族太强盛了，所以要杀他们的子孙啊，这种事情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出埃及。但是过去曾经对他们有恩，所以因此整个来讲可以看出来神对于这种恩典的概念啊，以及一种你说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近亲啊，像这个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就跟摩押跟亚门人的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摩押亚门人的祖先是罗德，罗德是跟亚伯拉罕有叔叔跟侄儿的关系，那是比较远一点的远亲。可是以扫跟雅各这个双胞胎兄弟，以至于以东的以色列人这个关系就近了很多，还有加上这个他们曾经居在埃及，所以因此在后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有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说，你要宽待那些在你当中寄居的外族的人，因为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人，你曾经领受过埃及人对你的恩典，所以你对于所有在你里面寄居的所有的人，不仅是埃及人，所有的人你都要以恩情相待。你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概念，你要以怎么样来对别人啊？因为别人曾经怎么样对你，你要怎么样的 态度来对别人。然后第九节之后是提到另外一方面的事情，这是特别维持在军营里的洁净。所以第九节说，你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强调是出去外面打仗，不在家里，在军营当中。第二个，远避诸恶，这个诸恶来讲，下面所解释的，用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是梦遗的时候怎么样，第二个是大小便的时候怎么处理。因此他这个诸恶，这个恶不是指道德上面的恶，而是指卫生清洁方面。那为什么提到出兵打仗的时候的军营呢？因为住家你可能会保持某种的卫生清洁，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出门在外然后就走了，可能过一天两天就走了，或者过一个月就走了，反正不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家里跟在外面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你自己家里会弄得清清洁洁的。我们在中国以前在台湾也都有这种情形，住公寓楼，我家里弄得好好的，就是那个楼梯，楼梯是公共的，谁管谁都不管，所以楼梯可脏的要死，一进门我干干净净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住的地方跟不是属于我的公共地方我们态度完全不一样。那杂营在外那是谁的地，又不是我的地，我干嘛弄得干干净净？可能我明天就走了，所以我很可能就很随意的去处理。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在家里跟在外面态度是不一样。30年前有个日本驻阿根廷大使写了一本书，成为很有名的书，也为了那本书他被炒鱿鱼了。他是日本驻阿根廷大使，出版那本书以后外国人都说好啊，然后他在日本他被骂得臭头，于是外交官就没得干了。书名叫做丑陋的日本人，日本人骂日本人，简单的一句话，他举了无数个例子，我们日本人在家里那就是绅士正人君子，一出到外国我们就成为野兽。那是在日本30年前，他们外交官做到大使级的话，二十级大使是可以做外交部长，所以大使是部长级的啊。日本的高官里面很少数有一个人那么早的时代他是公开承认日本人南京大屠杀，他说一定是事实，因为以我了解的日本人，我们在外国就会做这种事的，国内我们可能是君子，一出国我们就变成野兽，烧杀掳掠奸淫无所不为，这是我们日本人啊，举了一大堆例子。所以他不是用什么数据来证明说南京大屠杀发生这种事情，他说以这个情况来说绝对有可能我们就是会做这种事的。哇，因此日本政府气得要死，立刻把他炒鱿鱼了，撤职。那不是只有日本人是这样，所有人都这样，你在家里跟在外面是两种。然后他就提到两件事情，某些来说呢是个小事一桩，比如说第一个提到梦遗，他说偶然梦遗不洁净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才用水洗澡，然后日落才入营。他是偶然的梦遗，他并没有任何的性行为，只是做梦嘛，对。可是叫不洁净，这个不洁净其实主要的倒不是卫生上的有多么不洁净，而是在宗教礼仪上来讲它被列为不洁净。所以这句话呢在利未记曾经提到过，利未记15章16节他也是提到这个不洁净，15章16节他列了一堆叫不洁净，包括血漏漏症，这个漏症有时候是漏血，也有包括梦遗。然后他就提到要怎么来处理，那这个东西都是属于用宗教方式来处理这种的不洁净。但是16节提到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全身，然后衣服皮子被精液所染的都不洁净，要用水洗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不完全是在卫生习惯上有多么不得了的不洁净，但在宗教来讲这叫做不洁净，所以他要隔一天啊，因为到了傍晚入营的意思是犹太人的算法是6点钟算一天的开始，不是从早上算起的，是从晚上，所以6点钟是第二天，那梦遗一定是晚上嘛，所以梦遗 晚上，然后早上起床以后，那一天就不洁净，一直到下午六点。那下午六点，他要经过洗澡啊，这些事情以后，然后重新露营，就第二天就可以了。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者不到一天的时间，要做这个处理。然后十二节之后是提到，在大小便的地方要指定个地方做便所，但是它不是只是有个便所你在那大小便，不是，它是说你便利以后要覆土，残土把它掩盖。换句话说，那个便所不是开放的，要掩盖。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卫生方面的一个关键。你开放式的话呢，苍蝇啊，你知道很多传染病是用苍蝇传染的。过去历史当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多少的战争因为霍乱立即传染而死的人，可能比打死的士兵还多，很多是这样子的。尤其你出征远门在外的时候，沿路发生什么那种传染病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开始。那他们可能有一个便所，可是是开放的。开放的话呢，因此如果一个人得了什么病，然后那个粪便就成为传染源，然后在苍蝇在传染传染传染，然后一传染就全部都有了啊。所以他要掩埋，掩埋的话呢就避免他的传染。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指定场所，他每一次每一个人便利之后都要用土覆盖。那就是说这个东西覆盖以后他就不会传染给第二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那你说比较麻烦呢、麻烦是麻烦，可是卫生习惯的问题。那我们中国来的可能你要很早以前你可能有你可以了解这种习惯。我听说过，但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1989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去我福建的乡下是我爸妈的有亲戚在那儿，就到了农村。当然我去过厦门，在厦门在城市是一回事，到了农村的时候，我上厕所啊，到哪里厕所，就是野外啊，野外到哪儿啊，然后就带我走走走走走，就是一个好大一个粪坑，哇，十几米十几米一大，那这边就一个一个就这样，然后也没门没盖，什么都没有的。但是除了没门没盖没遮烟以外，就是那一个大池子，我一看，那如果有一个人掉进那个池子里，那我简直不知道他怎么活了。那种的露天的，我就说它会成为一个传染病的源呢、它是完全开放的嘛。那你可以想象那里面当然什么苍蝇啊，哇，那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种东西。那像这种东西在卫生习惯来讲，你虽然有一个公开的便所，虽然离你住的地方可能有100米多少，但是传染还是会传染的。苍蝇100米还是飞过来了嘛。所以圣经上所说的不只是便利覆土，这一点是很不一样。我说这些是小细节，可是他提供的理由是1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他提到是圣洁，那你说这个干净跟圣洁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他觉得你的清洁你的卫生跟神的圣洁是有关系的。而且为什么说他在你的营中行走呢？原因是虽然不是每一次以色列出去打仗都把约柜带着走，但很多时候是约柜带着走，或者即使约柜没有走，有时候祭司会在军中的穿着以弗德，就是一个祭司袍。然后有时候一些像大卫打仗的时候，约柜不一定跟他走，但祭司是在，所以要打仗前有时候大卫会祷告，然后叫祭司穿着以弗德过来，然后求问耶和华，要从这里打吗？从那里打吗？我该打吗？等等。那个时候祭司在场就代表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耶和华是圣洁的，你的地方乱七八糟的不干净的话呢，你就让圣洁的神被冒犯，他就离开你。那神一离开你，你打仗会赢吗？没有耶和华同在，你怎么会赢呢？所以为了接纳这位圣洁的神在你的营中，你的营地要保持清洁。所以他把圣洁跟清洁 两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提供的理由不完全只是我们从清洁卫生的角度，而是从宗教的理由来说，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在各方面保持圣洁。所以分别为圣也是一样，身心灵的圣洁，因为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言行举止，甚至包括生活的卫生，要保持洁净。我跟你看过一个报道，它是一个国内十几二十年前有人做一个研究，是云南的民族大学做的调查。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它是调查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当中的情况，然后跟别的村庄做比较。那其中有个报道很有意思，他就说他们发现哈，这个村子，他们有时候是一个村如果有基督徒是全村都是基督徒，那隔壁一个村就不是。他就用这个样品来做对比，他发现基督徒占多数的村子，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呢，第一经济水平都比较高，收入比较好。原因在这里，因为在云南少数民族当中很多是拜鬼神的哈，所以某个节气要杀猪宰羊的。可是他们那农人啊，生活不太好的，杀一只猪就是全年收入一半就没了，你知道吧？还有时候没钱，还是各户邻居借钱买一只猪杀了，然后就好几年就还债。所以他说，每一年杀猪的时候，哇，欠债累累。基督徒不杀猪，他不献祭，所以呢，他就经济上来讲就比较宽裕了。我不会去迎神赛花这么多钱，所以经济水平比较高。第二个，他发现基督徒的村子里面卫生比较好，婴儿死亡率明显的偏低，而隔壁村子的人哇，因为卫生习惯各种的情况下呢，就是孩子的存活率低，然后各种老人大病小病哇，就是这样。他就发现这两个村子，信基督教的村子，整个村子每一家一户还有公共场所就是比较干净，隔壁一个村是一塌糊涂。同个种族的哈，同个族的，同样一个文化传统，同一个习俗，可是就两个不一样。那我在最近在读这段圣经，我就想，跟圣经所说的是有点关系的。很可能他们的传教士或者牧师在教导信徒的时候，也直接间接的多多少会提到说，我们既然信主了，保持身心灵的健康，包括你家里。那你知道，在云南山地里面，很多少数民族，这个物质条件比较差嘛，所以难免就家里就脏脏乱乱的，也就反正就是这样嘛，穷呗。哎，可基督徒就说，再穷，保持干净总是可以的。哎，那一家一家，然后全部公共场所，所以整个村子比较干净，卫生条件比较好，死亡率就比较低。所以他比来比去就说，所以他那个作者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啊，我说什么宗教背景我不知道，他的结论就是信基督教是好的，会比较有钱，而且命活长一点。他觉得你看这几个村子一比起来，这明显的所有基督徒的村子都比较有钱，经济上都比较好，然后卫生条件比较好，然后寿命都比较长，然后婴儿存活率高。隔壁一个村就隔了差不多几百米，哇，那个村就明显的落差。所以他就说，嘿，这个难怪啊。他当时研究说为什么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尤其1980年代以后发展的蛮蓬勃的，他说从这个理由来看，难怪有些人说，如果我要像那样的人也生活比较好一点，比较有钱啊，命长一点的话，那我也该信基督教了。所以这种的心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基督教在云南有些地方呢很蓬勃发展，信教的人很多，而且一村一村的会去信呢？他说从这些现实的情况来看，好像也有点道理。那我发现其中，你作为基督徒，甚至作为牧者，如果你好好教导，照圣经上教导的话，的确清洁的生活习惯是跟圣洁不是完全无关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结论就是，第一，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圣洁国民？圣洁的国民不是从血统或种族来说的。我们现在不再是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是从血统从种族来说的。真正说的，在神看来的圣洁国民，是一个身心灵各方面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所以因此，我们过去所谓的用 饮食习惯，用什么来作为一条线来区分什么是属于神的，什么哪些人不属于神的，不再用那个，而是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正如耶稣说的，重要的不是你吃进去是什么，而是从口里出来的，口里出来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概念。但第二个来讲，虽然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好像比较是宗教的道德方面的东西，但不是说跟我生活方面的环境卫生毫无关系的。我们是应该涵盖在内，应该考虑到我们生活行为方面的卫生。那当然思想方面的卫生也是一个很重要。那至于说入耶和华的会，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像以色列民族以前的那种耶和华的会这种的形式，但是在今天的教会里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待会要领圣餐，教会里面在特别中古世纪以来的教会，常常有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比较忽略的，就叫做谁可以领圣餐。那过去曾经有人如果因为某种的犯规，不管是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或者别方面犯规的时候，有的时候教会会说某些人不能领圣餐，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x 就是排除， communication 是 communion， 就是圣餐， excommunion 就是你不能领圣餐了。这个情况下呢，就等于说暂时开除会籍，不一定是终身的，但是暂时的，而经过一个程序可以再回来。那这个就相当于旧约时代的，就是所谓的入耶和华的会的意思。那过去的有很多种情况，那当然在历史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这种的个案，很有趣的包括在罗马帝国初期，就是在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忘记哪一年了，那时候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也是罗马的皇帝基本上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也把基督教变成国教。有一年，一个罗马的皇帝为了某个细故小小的事情，在某个城大概有人叛乱或什么事情，就杀了好几百人，有一点点过分。罗马大主教安博罗修在教堂里崇拜的时候，当场宣布罗马皇帝禁止领圣餐 excommunion。 哇，主教把皇帝开除，除非你认罪，你不得领圣餐。那主教这样讲，他真的就不能领圣餐了。后来罗马皇帝跟这个主教真的是公开道歉了，不是私下道歉了，要跟全教会道歉，说你就是说你杀人杀过头了，无辜的人也被杀，你得罪神，所以不能领圣餐。这历史上很有名的公案啊。这个不是政教之权谁大谁小，而是那个主教只是说你这件事情是违反圣经的，所以我站在神的仆人的角度，你不能领圣餐，知道今天你不能领，直到你认罪悔改。罗马皇帝乖乖的低头，表示那个罗马皇帝还是有点良心的，或者说还有点信仰的，否则他一大怒把主教撤职也好，或把主教杀掉了。哎，所以你就知道不能领圣餐在中古世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维持这个教会的圣洁。虽然你怎么样去用这是一回事，那今天的教会这方面可能就比较好像疏忽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今天的教会就是有各种的情况发生，很遗憾。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旧约的经文属灵的原则知道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上这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圣洁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每一个方面，包括生活卫生习惯方面，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各方面，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讨你的喜悦。特别当我们今天要领用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守节心清的人， 好让我们能够在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在你的宝血遮盖之下。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带